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感谢主，当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常常有不断的各样的大小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常常会用他的话给我们一些提醒。腓立比书这本书，我们说过它的背景，保罗是在一个并不是非常安康，我们认为是顺利的环境当中写下这样一封书信。他被关在监牢的里面，等候一个审判的结果。审判的结果可能他可以得释放，审判的结果也可能按照罗马的法律还有可能被砍头。在罗马，作为一个罗马的公民的特权，就是你不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钉死在十字架上永远是保留给非罗马人的外邦人、外国人。身为一个罗马的公民，你唯一的特权，你可以死得干脆一点。保罗在这个监狱的里面，他写下腓立比书给他所亲爱的弟兄和姊妹，写给这一个跟他关系特别亲近的教会。然后到第四章的时候，他已经到了一个尾声，就他有一些最后的话要说。很多人最后的话都是语重心长的话，保罗在这边也是一些语重心长的话。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九节，我们刚才所念的这段的经文，就是保罗在这封信要结束的时候他的一些话。简单的说起来，这段话其实是把以前所说过的一些事情好像做一个总结。也因此你看见的就是他有很多用的字眼是以前在不同的地方都曾经用过的，要喜乐、要同心、要靠主站立得稳等这些的字眼。但是这些话如果你把它总结起来的话，你也可以说在整个第一节到第九节所说的话就是三件事情。他勉励，他也鼓励这些腓立比的弟兄和姊妹们，这些信徒们，第一个要同心，第二个要喜乐，第三个你也可以说要长进，在灵里面要长进。那么在这三个方面，其实也是在教会当中常常被提醒，只不过也许我们需要每一次当我们礼拜天主日到教会听主的话语，借着诗歌、借着神的话的提醒的时候，不过是一再一再的好像提醒我们这些看起来是老生常谈的事情，但确实在我们生命中极为重要的。第一个他提到说要同心，当然在第四章第一节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出两个字来。其实为什么说第一节到第九节是一个段落呢？因为在英文的圣经，所有英文圣经的第四章第一节有一句话，有个字就是 therefore， 就是所以，我们中文就这个字不见了。所以第四章一开头，因此保罗的口气就是说，我前面说了这么多，所以呢我开始进入一个结语了。所以我所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他的开头的口气是非常的亲切的。腓立比的信徒是保罗所亲爱的弟兄和姊妹，是他所想念的。他甚至称他们为说，你们是我的冠冕，是我的喜乐。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人在你的心目当中，你想到他们的时候，你可以说你们是我的冠冕，你们是我的喜乐。也许如果你做过小学老师，你会的。小学老师教了一些小孩子，然后也现在这个季节都是毕业的季节，小学生毕业了，中学生毕业了，大学生毕业了。可是只有小学生毕业的时候会哭成一团的，小学生毕业的时候跟老师再见了，哇，会哭的。大学生毕业是吧，帽子一丢，永远不要读书了那种气氛完全不一样。小学生他毕业的时候那种感觉不是兴奋，因为他知道前面还有中学，还有高中，还有大学，所以他的哭大概想说还有那么多书要读。 以后每天在小学读书都是很快乐的，从此没有快乐的。不是，他想到离开这些亲爱的老师，老师们也是，小学生毕业你看不出哪一个是天才，哪一个是庸才。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常常会说，你们是我的冠冕，你们也是我的喜乐。如果我教了小孩子，有一天有一个人得了诺贝尔奖的时候，他会说，当年我还教过这个诺贝尔奖的嘞。你们是我的冠冕，保罗这样说，因为腓立比的信徒是他从信仰当中慢慢带领长大的，所以他们是他的冠冕，他们是他的喜乐。也就是说，这些信徒们在信仰上能够有成长，能够慢慢的在信仰上更坚固了，能够更懂得依靠主了，更活出基督的样式的时候，保罗说，这就是我的喜乐。所以他前面说，如果为了这个我变成一个祭物，被浇奠在那个祭物之上的时候，我也是喜乐。就是说，死也是值得的。如果信徒们信仰上能够有成长的话，保罗说，你们是我的喜乐，你们是我的冠冕。也是在这样的心情之下，所以他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说，因此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紧接着他就说了，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面同心，因为若是你们不同心，我保罗我就失去我的喜乐。我想做老师的人，如果他的小孩子毕业的一个一个进了监牢了，过两天又看到他又拿枪打死五个人了，我想他不会喜乐，他会非常的痛苦，他会在想，是不是我没有做什么，或者我做得不够好，怎么教出这样一般学生来呢？所以对保罗来说，腓立比的信徒是他的喜乐，但腓立比的信徒如果在信仰上、在生活上没有活出基督徒应有的样式的时候，他们是他的痛苦，他们不是他的冠冕，他们是成为他一生中的好像一个永远难以遗忘的一个伤痛。因为他把腓立比的信徒看为他的冠冕、他的喜乐，所以他才有语重心长的劝勉。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同心，他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这是两个女人的名字，在圣经上这两个名字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出现过，所以我们不知道它的背景。在希腊文的这个其他文学著作中，这两个名字是常常出现的，因为这两个是非常非常通俗的普遍的语名字，圣经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那我说过，大部分人读圣经都喜欢读那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所以看注释书的话，你会看见很多的篇幅都在讲，在争辩有阿爹是谁，寻都基是谁啊，当然猜了半天谁也不知道谁对谁错。所以呢，他们是谁，答案是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为什么吵架，不知道。但是也是有很多人拼命在研究，是不是这个呢，是不是那个呢，其实为什么争执，为什么两个人不同心，不知道，因为这不重要。重要的不是为什么事情不和谐，重要的是他们两个，保罗称他们说，第三节后面，这两个人曾经在福音上与我一同劳苦。至于保罗一同劳苦的，保罗可以称他们为所谓的怎么讲，我们叫做大陆的说法叫做亲密战友，曾经在福音上与我一同劳苦的，但如今这两个人却是，可能是不但不同心，两个人见了面可能不讲话的。有的注释书提到说，腓立比这个地方出了名的出产一种特别的东西，就是很强悍的女人。他说腓立比的女人是出了名的，或者说马其顿啊，因为你知道腓立比城是在马其顿这个省里面，那么马其顿是在希腊半岛的北边，现在有一个国家就在马其顿，那边的女人都是个性比较独立的啊，当然这个背景有点帮助，不过并不代表说那边的女人都是这样子，但是总而言之，这两个人都是与保罗一同在传福音事上共同出力的，共同为福音摆上的，你也可以说都是所谓爱主的。可是 你要知道，有的人很爱主，就是没有办法爱人的。想到主，哦，什么都可以；想到人，就开始，所有的人都看不上眼。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保罗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面同心。同心是一个非常容易被破坏，却是非常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西。同心的事情，你可以一句话、一件事情，两个人30年的交情毁了，你要重新建立起来吗？30年也不一定建立得起来，何况你不一定有第二个30年了。同心的事情是非常容易被破坏，却是非常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如果以人之常情来说，我们会讲不完的故事，因为你说的那件事情，因为你做的那件事情，因为你在那个场合所对我所做的，我们从人的角度可以讲了很多东西。但是保罗所说的是要在主里面同心，除非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要谈同心，要谈包容，要谈宽恕，都是不容易的。因为在人跟人之间的话，永远有算不完的账，扯不清的问题。但是只有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同心。信徒之间的不同心非常少，不是完全没有，非常少，是为了真理的缘故。为了真理，当然我们绝不妥协，可是大多数弟兄姊妹之间、信徒之间的不合一，很少是为了真理，大部分是为了个人的个性，个性也好，或者是一些个人的一些成长的背景，所以有些人可能比较容易受伤害，别人说的话对他来讲非常的格外的敏感，或者说的某一些事情会触动他的伤痕，使他的反应特别强烈，这一类事情会造成人跟人之间的隔阂、猜忌等等。但是当保罗提到说他第一个在他心里面马上想到他所爱的腓立比的信徒的时候，想到说你们是我的喜乐，你们是我的冠冕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不合一。很多人在说腓立比书整本书是在讲什么，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喜乐这个字眼是腓立比书常常提到的，所以很多人说腓立比书的主题是喜乐，过个喜乐的人生。我们承认喜乐是整个腓立比书常常出现的一个主题，不过在这个背后，整个教会呈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从头到尾整个看见的是腓立比的教会虽然爱主，虽然关心保罗，传福音事上很热心，有这一切的优点，腓立比的教会最大的潜在的问题就是不合一，就是不合一。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为什么保罗要说你们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相对的，你们没有一样的心思，没有一样的意念，彼此纷争，彼此不来往，彼此甚至可以在教会见面的时候彼此不讲话，甚至头就转过去，保罗说我的喜乐不会满足，相反的，在我的心中有一个伤痛，为什么我所亲爱的弟兄和姊妹，尤其有阿爹跟寻都基，这两位都是可能跟保罗很亲近的，两个都是保罗的好朋友，可是好朋友的好朋友彼此不是好朋友。如果你曾经碰过这种情形，你就知道这个情形多难过，你的最好的一个朋友某某人，跟另外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某某人，可这两个是好像世仇一样，你会感觉什么？所以保罗劝勉所有的信徒在主里面要同心。然后第三节他说，所以呢，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这个人是谁呢？也是一样，很多的书都在研究这个人是谁，那么列出一长串的名单，大概有7-8个之多，可能是他，可能是他，可能是他，可能是他，可能是他，所以是谁呢？我的答案还是不知道，很多都不知道，这两个女人是谁不知道，做了什么事不知道，第三者是谁不知道。重要的不是要是谁，而是说保罗劝腓立比教会当中的某一个人，他称他为是我的真实同父一轭的，也就是说是我的同工，请你帮助这两个女人。 有的时候当人跟人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冲突不和谐的时候，第三者是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他说，我求你帮助我，因为保罗远在罗马，在千里之外的监狱里面，他没有办法到腓立比去帮助尤阿爹和寻都基，因此他求这个在腓立比教会的某一个人，可能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跟这两位姊妹很关系很亲近的说，我求你帮助我，让这两个女人彼此和谐。其实这些话留给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身为一个教会的信徒，我知道谁跟谁有什么不和谐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责任，帮助他们在主里面彼此同心。然后从第四节到第七节，保罗就提到第二件他所关心的事情，就是说你们要喜乐。对，第四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喜乐这个字在整个腓立比书出现同样的字或者相关相似的字大概出现过将近十次以上，一再的提到说要喜乐要喜乐。因此第四节的提起也提到说我们要保守在主里面的那种喜乐。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喜乐不是快乐。那么唐同龙牧师是他最喜欢用的话，因为他的国语不太标准，他是我们福建厦门人，跟我同乡，所以他讲话的这个福建口音很重。所以喜乐他是念成喜乐，快乐是快乐，所以他就说快乐是什么，就快快的落下来，叫做快乐。所以快乐是很容易落失的，就不见了。喜乐了，喜乐就不会落的。快乐是什么？快乐常常是环境带来的。你毕业了你很快乐，因为这个在学校里面被压榨的够了，所以快乐。那快乐的毕业的人很快乐的话呢，大部分他都毕业以后就不想读书了啊，才快乐。如果想到毕业以后还要再读书，要读个博士，那通常这个就不会快乐，对不对？环境会带来快乐，喜乐却往往不是外在的环境带来的。当然等一下我们会说到底喜乐是什么，但我先告诉你，喜乐不是什么，喜乐不是由环境产生的，喜乐也不是一种情绪。快乐是一种情绪，人家会问你说你快乐吗，你说呀我快乐，或者我不快乐。快乐是一种感觉，像如果你在台湾来的话，你知道台湾是亚热带的气候，早上出太阳，下午就下雨，下雨之后太阳又出来了，快乐就好像那种一下子有一下没有的那种雨一样。我们去了豪阿姨，哇，那才比台湾更那个，你就是这边在下雨，那边在出太阳，你就想说为什么太阳不到这里来，为什么雨在我头上啊？快乐是一种情绪，是一种感觉，但是捉摸不定的。喜乐却不是出于一种情绪的。从这段圣经你会看见，喜乐往往大部分来自于一种信心，一种信心，一种心里面说不出来的一种稳妥的感觉。这边说什么呢？靠主常常喜乐。中文的翻译啊，叫做靠主。你看英文的圣经，没有一本书，没有一个翻译是翻译成依靠主喜乐。事实上，它很简单的翻译就是说，在基督里喜乐，在主里面喜乐。所以靠主好像说，好像主是一个喜乐的发电站，我一靠上它，哇，就喜乐了；我一脱掉就没有喜乐了，好像要靠。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在主里面，你就是常常喜乐的。对，要活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跟基督的关系不要断掉的意思，而不是仅仅是靠着他而已啊。当然，并不完全意思相反哈，不过只是说，在基督里。在主里面可能意思更丰富一点。喜乐怎么产生？不是外在的环境的变化，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变化，心境的变化，不是环境的变化。可是心境是怎么变呢？当然佛教也常常讲到心境的问题，要怎么样心境看得开，这是一种方法。但是基督教的看法不是从心境去修炼也好，或者去改变你的眼光，而是活在基督里。你整个人活在基督里面，你好像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好像你就活在一个喜乐的泡菜缸里面，你就泡在那个里面，你要想出一个什么理由喜乐吗？想不出来。你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特别外在的环境，但是你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稳妥，好像你活在基督里面，基督在你的里面，那种的感觉带给你一种喜乐。情绪上可能同时你会有忧伤，在基督里的人，他可以一面喜乐一面流泪，因为环境上发生的事情，可能他的父母重病在床，他不会快乐，他会忧伤，但是忧伤之中却似乎有某种说不出来的喜乐。奇怪就在这里，所以喜乐跟环境没有关系，喜乐跟你的情绪不一定有关系。喜乐的秘诀是什么呢？在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主要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活在基督里，就是在主里面，靠主常常喜乐，其实就是在基督里常常喜乐。你在基督里面生活，你就能够蛮有喜乐。然后当然在基督里是与基督生活在一起，与基督在这个里，怎么样在基督里，他提到很多东西。第一个他提到说，第五节，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谦让这个字在中文圣经别的地方有翻译成温柔的，有的翻译成宽容，有的翻译成和平，有的翻译成温和，但总而言之就是，当一个人活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他的心常常是一种温和的，不是那种，你知道有一种人的个性啊，好像那个刺猬一样，有种动物是刺猬，很多刺的，平常没事儿啊，如果你常常顺着毛去摸它的话，这个刺猬这跟猫一样的，你惹了它的话呢，那个整个的毛就起来了，谁碰它，你碰过一种刺猬型的人物吗？有一种人是这样，一碰到他的时候，哇，不得了了，你可能还不知道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哦，这个人是碰不得的。温和是什么？谦让是什么？相反的，在基督里的人，他是温和的，他是谦让，并不代表没有立场。我常说，在圣经上所说的温柔，不要想象成那种软弱性的，没有立场的那种，我叫做像台湾做的那种糯米做的马吉，那种个性，那不叫温柔，那就是台湾话叫做暖暖，就是软软的、烂烂的那种烂泥巴型的，没有个性，没有立场，什么都好，那种好好先生。温柔不是那种好好先生，温柔好像是外柔内刚，他有一个立场，但是你碰到他的时候，不会像碰到刺猬一样，这叫做谦让。所以他里面有他的观念，有他的想法，他有某种程度的执着，可是当你跟他相接触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个人，哦，这好像一碰就不得了，好像炸药爆炸一样，他的口气、他的眼神、他的态度马上就好像不一样。他说要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你们那种温柔的心。为什么一个人能够温柔？一部分的原因，他下面说一句话，主已经尽了。什么叫做主已经尽了？这个尽哈，靠近，这个尽的意思有两种意思，一种是时间的，一种是空间的。尽了就是说，哦，马上要到了，那一种的翻译就是说主耶稣已经快来了。第二种的翻译是说，不是时间的尽，是空间的尽，就是说主就在我旁边。那么两种解释都可能对，都可能有这个双关语哈。不过我个人觉得，从上下文来看呢，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说主已经尽了，不是指时间上耶稣基督要再来了，马上要再来了啊，所以等一等，别吵了，反正主再来他就给你审判了啊，等等之类的。主已经尽的意思是主就在我们的旁边，所以后面他才会接下来提到祷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告诉神，神就在你旁边。如果神是远远的在一个地方，你心里的焦虑就不一样了，那那个时候你的态度也就不一样了。主就在你旁边，所以你知道小孩子如果你带他去买东西，然后在那个店里面 当然你在买东西你没注意看，小孩子呢也就是东玩西玩，尤其是糖果堆里面东看看西看看，看了半天回头一看妈不见了，哇那个小孩子你就看那个表情马上啊妈不见了啊糟糕了我被丢掉了啊，那种感觉你知道吗，马上要哭要怎么样的时候，如果妈妈立刻在他旁边出现说小乖别哭妈在这儿，啊马上没事儿继续找糖果。所以你就知道当妈妈在旁边的时候，她里面那种焦虑立刻就没有了，那种平安那种稳妥甚至那种喜乐就出来了。这边的意思是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温柔谦让的心，因为主就在你旁边，主就在你旁边。你有困难吗？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神，他就在你旁边。同时主已经近了，也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说，因为主就在我们的旁边，所以很多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会给人觉得是那种好像相处上哈，觉得我们不是温柔型的人，相反的我们就好像意见很强，然后很多的话语很冲，又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就是在于说我们很想用我们的方式达成一个目标，所以我说话我做事情就是要硬来的。如果你知道主就在你旁边，你的态度你的口气你做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了，因为主就在你旁边，你不必急着用你的方法去做事情，不必用那样的口气好像非要怎么样不可，因为主就在你旁边。所以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提醒的。第二个喜乐的秘诀，除了要活在基督里让主跟我们有个很亲近的关系以外，另外学习借着祷告，就第六第七节提到祷告。这个祷告呢，当然我想是整个基督徒属灵生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学习的功课之一。那么所有我们在基督教信仰当中是一个慕道的福音朋友，我想祷告也是引起我们很多好奇的地方。基督徒怎么祷告的？为什么祷告？那你们怎么知道祷告给什么结果？那可能有些人自己也去试试看去祷告，然后也有很多人说哎，我也试啦，试试结果什么也没有啊。祷告是什么？在这段圣经里面简单的提到几件事情。一开头第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个意思一方面说我们应该没有挂虑，当然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所需要告诉神，你就不会有挂虑。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应该不要挂虑，相反的我们应该去祷告。这两句话呢都有道理，都是他的意思之一。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有挂虑？挂虑这个字哈，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当耶稣在教导我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的时候，忧虑跟挂虑是同一个字，我们不要挂虑，也就是说不要忧虑。什么叫不要忧虑呢？不忧虑并不代表不关心。如果你明天要考一个期末大考，哇这个考试很重要，考不过的话我就毕不了业了，或者考不过的话呢我的博士资格考失败了我就不能读博士了，那你会不会担心呢？你会不会紧张呢？我想如果说你紧张你觉得哎呀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的时候，那不见得就是圣经上所说的挂虑或忧虑。挂虑和忧虑是远比这个更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说我担心那件事情，而且担心到一个地步我已经有点坐立不安了，我已经有点觉得不得了不得了。忧虑是一个常常对一个人来说有时候是一种会有很强的自我破坏能力的。这个忧虑的事情有的时候不一定会发生的。耶稣为什么教导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5-34节说不要忧虑？那么为什么说不要忧虑？他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但接下来耶稣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那种忧愁善感的人哈，读完耶稣的话以后加倍的忧虑。他本来就是很忧愁，没事儿都会想，那一读完那句话，他就眼睛瞪得最大的是最后那句话，耶稣说明天还有明天的忧虑啊，哇，那不得了了，耶稣预言明天有忧虑，好像预言明天有大台风一样啊，明天有忧虑不得了了，明天有什么忧虑呢？耶稣又不告诉我，所以加倍忧虑。耶稣的意思不是说告诉你明天一定有明天的忧虑，耶稣的意思是每一天你碰到困难不必忧虑，神给你足够的能力足够的智慧去面对它，你可以胜过的，不必担心，不必过分担心。那明天呢？明天的事情也许不发生，你今天忧虑呢白操心。如果明天的事情果然发生呢，那你今天说哦，我昨天忧虑过了，所以今天就不忧虑了，不会的，昨天忧虑过了，今天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一定会忧虑的，所以呢你就双倍的忧虑，倒霉，对不对？如果不发生白操心，如果确实发生了，你昨天的忧虑并没有减低今天的忧虑，只是忧上加忧。所以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有主的同在你不必过度忧虑，因为神是一切恩典能力智慧的来源。所以忧虑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对基督徒来说呢，是对神缺乏信心的表现。你为什么会那么忧虑呢？表示说你不太相信神真的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带领你走过这个难关。如果你真正相信神的人，你不应该会忧虑的。当然实际上在信徒的生活当中，有些基督徒虽然信了主还是常常忧虑，但是保罗的话就提醒我们，我们应当义无挂虑，但是不是一再的提醒自己说好了好了，我不要忧虑了，不要忧虑了，主啊帮助我，不要忧虑，不要忧虑，每天一直讲不要忧虑，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秘方是下一个，要凡事祷告。什么事情都要祷告，凡事祷告就是说无论大小事都要祷告，也都可以祷告。那中国人呢，通常有些为人很忠厚的人常常有一个习惯，都是对祷告事情哈，总觉得哎呀这个，因为我们忠厚很忠厚的人都是这样，不要太麻烦人家嘛，麻烦人家很多事情不好意思，所以有些忠厚的基督徒呢都不太好意思麻烦上帝，所以他不太祷告的。那种忠厚的基督徒啊，忠厚到一个地步不祷告了，哎呀反正小事情自己做嘛，还祷告，神不烦死啊，这么多信徒这么多事情大事小事，哎呀猫狗生病都祷告的，烦都烦死人了，所以不要烦他，自己来，很大的事情做不了了才去祷告，结果呢小事情不祷告，小事变大事，不好意思祷告了，因为你自己搞砸掉了嘛，搞得烂摊子，然后才去祷告，就总觉得哎呀小事情祷告吗，神就帮一下就帮完了，现在事情闹得那么大了再去祷告怎么办？这边说凡事祷告就是无论大小，为什么无论大小凡事都要祷告？其中一个原因是无论大小事情我们都应该让神的旨意来带领我们，我们不是只有某一些事让神来管理让神来带领，其他的事情自己做。今天基督徒的生活上不太一致就在这里，某一些事哎，的确事情好像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带领，别的事呢啊，那不必寻求了，那个我自己办就可以了，结果在你的生活里面就出现这种不一致的地方，某些地方像这样某些地方却不是像这样，你在教会里面一个面貌，在工作环境中在家庭中是另外一个面貌，在某些事情处理上看不出你一个基督徒的原则基督徒的道德看不出来，在另外一些事情上哎，你又好像很多事情似乎像基督徒处事的原则，为什么会这样？常常我们就不是在大小事情上都愿意寻求神的旨意，你申请学校读哪个学校其实也应该寻求神的旨意，虽然你说选学校嘛这个简单的事情上帝不会管的啦，你怎么知道他不会管？你怎么知道他不应该管？凡事祷告，你的婚姻是要祷告，你的工作需要祷告， 当然家庭琐琐碎的事情你也可以常常祷告，凡事祷告。接下来他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他提到好几个同义词，祷告、祈求，还有其实第三个同义词应该是告诉神啊，这个在原文也是一个祷告的意思。祷告是一个最普通的最通俗的说法，祈求是比较具体的请求，那么告诉神当然就是也是把你所需要的告诉神。那么这些都是祷告的一种方式之一。最特别的是他提到说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祷告的时候可以感谢吗？应该要感谢。感谢有回顾式的，有前瞻式的。回顾是怎么呢？在你祷告当中，在你祈求的时候，你想到神过去的恩典、过去的保守、过去的信实，这个信实、这个恩典成为你今天的信心，然后你愿提出祈求。如果你跟一个人要个东西，这个东西呢，你每次跟他要，他每次都答应，每次都不给，你越来越没有信心了。那跟他要，他答应了也没答应，对不对？相反的，这个人言出必行，你要了什么他一定给你的时候，你这次祈求你就有加倍的信心。所以感谢是使我们回想到神过去的恩典，当我今天碰到一个需要一个难题提出祈求的时候，我有加倍的信心，这是回顾。前瞻什么意思呢？前瞻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一方面祷告，你会不会一面感谢呢？东西还没到手你就已经先谢了，主啊，不管你给我什么都谢了。主啊，我结婚需要找个对象，但我也不知道你给我预备的是白的是黑的，是高的是瘦的，是胖的是怎么样的，我都不知道，我都谢了。这叫做感谢。还是说主啊，你知道我要个什么东西，不过如果你给我的让我觉得很满意的话，我就感谢。如果你给我的不太好的话，主啊，你怎么搞的嘛，你没搞错啊，你怎么给我这个呢，我就不谢喽。感谢是在你没有得到之前，你已经因为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信心，所以以至于你可以服在神的旨意之下，然后发出感谢。对你还没有得到的、没有看见的东西，你已经有个感谢。这个常常是我们在祷告当中需要学习，而且也常常在这个当中帮助我们的眼光、我们的价值被改变。最后他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从来没有在圣经中，这边也没有，别的地方也没有应许我们说神是有求必应的神。前面是说祷告祈求感谢把你所要的通通告诉神，很多人这样说那太好，这样祷告的意思就是跟上帝发电报，然后把这个需要的东西好像邮购一样定出清单规格，然后交货日期都弄好了，送个电报送给上帝，然后等着神交货。圣经上神从来没有应许凡你所祈求你要的任何东西我都给你，而且照着你所求的给你。第七节说什么呢？神是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平安，平安这个希伯来文叫做 shalom，是一种不是平安无事的平安，是一种因为有主同在所感受到的一种稳妥，这种平安。这种平安会在我们的心里面保守我们、坚固我们、扶持我们，而且是出人意外的，也就是说是无法理解的、无法想象的。因为外面的环境可能有风暴，外面的环境仍然有困难，外面的难题仍然没有解决，你怎么会有平安呢？这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这叫做无法理解的平安，那叫做出乎想象之外的一种的平安。可是也就是这样，因为在主里面我拥有这种平安的时候，我的喜乐就从这里产生。平安与喜乐常常是双胞胎，在主里有平安，你就有说不出的喜乐，虽然不一定快乐。在主里有喜乐的人，也常常就是在主里有平安的人，这是整个的一个关键。最后第八节到第十节，保罗提醒腓立比的信徒要在主里面学习 不断的长进。他怎么说呢？保罗在第八节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非常喜欢这两节圣经，因为一方面的原因是我偶然间发现，我原来读化工博士的时候，在芝加哥的西北大学，西北大学的校训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有一次我翻开我们学校的那个就是那个 catalog 啊，所有的说明书的背后一打开，诶，有一节圣经，只是一读腓立比书的这句话，凡是真实的，凡是可敬的，凡是公义的，凡是清洁的，凡是可爱的，凡是有美名的，所有的德行，所有的称赞的事情，都是要去思念。我非常喜欢这句话。我们怎么样在属灵上不断的长进？第一件事情，学习让你的思想和意念集中在一切所有的好的美德上。如果你的思想和意念是充斥着一切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不要想在你的生活上会很好，因为你所思想的逐渐就变成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就逐渐变成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就逐渐塑造你的性格。所以保罗说，思念这个字的意思是反复的思想，专心的注目，或者说好像让你的思想被浸润在一个东西的里面一样。浸在什么东西里面呢？所有的真实的，所有可敬佩的东西，公义的东西，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好的名声的，有德行的事情，有称赞的事情，所有一切人间美好的东西，常常去思念。所以你要知道你怎么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吗？你常常思念一个东西，甚至你常常看着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不知不觉会变成那样一个人。有些人，有的小孩子很喜欢模仿 Michael Jordan， 他就每天看 Michael Jordan 那个样子，看他走路的样子，打球的样子，然后你看那个小孩子从小长大的时候走路就是那个样子。那你看有些人学那种歌星的哈，那种歌星里面走路就这样这样，他走路就从小就开始这样这样这样。为什么？他每天在看那个电视，每天在学那个东西，不知不觉的走路像他，讲话像他，什么都像他。让你的心思意念常常集中的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美名的、德行的、称赞的事情，而不要去想一些乌七八糟的一些那种批评论断的话，一些别人的是非长短的事情。哎呀，这世界很坏哦，像那个坏人，你一直看那个坏人，你越来越像他了。你觉得那个人舌头很长，常常会说长道短的，你一直在想他，一直在讲他的时候，你越来越像他了。思念所有公义的、称赞的、美名的，所有好的东西，你就会越来越拥有那个东西。保罗的提醒，但是不是只是想。第二个，他提到说，你们在我身上，在保罗说的意思就是说，在保罗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所看见的，你们也都要去行。不是只是想，要实行，要在生活当中去实践出来。事实上，具体的来讲，从一个模范，从一个人的榜样上去思想、去学习，然后去照着他所做的去做，是影响力很大的。所以我劝所有做父母的，让你的小孩子常常读一些好的人的传记，不要让他常常去读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说他小孩子从小喜欢看科幻小说，他觉得科幻小说嘛，就是小说，他就让他看。长大了，他本来可以拿博士的，结果后来他不读了，然后现在做什么呢？专门写科幻小说。啊，放弃他从小到大一直有的基督教的信仰。他不但成为科幻小说迷，他在写科幻小说，他几乎变成科幻小说当中的某一个人。他整个人的生活行为变得很奇怪。注意，当一个人他常常看见是一些好的模范，我们叫 role model， 在他的面前常常思想，也愿意去学习的时候，这个人逐渐就被塑造成这样一个人。我们需要把一些在教会当中、过去教会历史当中历代的属灵的一些人物，他们影响这个世界，他们侍奉神，活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见证和榜样， 这些人我们要常常去思想、去学习、去领受，从他们所听见、所看见的去行。有一天因着神的恩典，我们也约略会像那样的人一样。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保罗最后一句话，赐平安的神就必与我们同在。我们求平安，忘记一件事情，赐平安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平安。赐平安的神不与我同在，我如何去求平安呢？我不能在神之外去求平安，因为神是赐平安的神。神与我同在，我当然就有平安。神不与我同在，我从何得平安呢？所以这边又说回的那句话，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如何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就是让赐平安的神与我们同在。而神与我们同在的原因是我们常常思念这些美德，而且愿意去实践。这一些基督徒、这一些见证人、这一些属灵的模范所留给我们的榜样，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赐平安的神就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得平安。你有平安，你就有喜乐。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